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
明慧编辑部文章、神韵录像严禁带到海外、
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基层警察抵制迫害、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神韵录像严禁带到海外。为达到应有的效果，神韵演出在海外一律现场观看，不提供录像。神韵演出的录像光盘只有大陆版，并明确规定大陆版光盘只针对迫害中的中国大陆免费发放。但是近年来，有些来到海外的大陆学员把神韵录像大陆版光盘或者光盘文件带到了海外，有的借口说只用于自己看、家人看，有的小范围给别人播放等等。针对上述情况，师父说海外必须现场观看，录像一律不许带到海外来，谁带谁就是干扰和破坏神韵演出，谁再这样干，以后就连大陆也不发神韵录像了。已经把神韵录像大陆版光盘或者光盘文件带到海外来的学员，请立即销毁光盘或光盘文件。特此通告。明慧编辑部，2016年1月13日。下面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黑龙江省鹤岗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淑玲，2015年8月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致使本人遭4年冤狱折磨，九死一生，丈夫李玉章被劳教所迫害致死。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博士研究生于亚欧，由于在自己的博士论文致谢页中写了一句，首先要感谢法轮大法，没有这正信力量的支撑，就没有这篇论文，结果使他的毕业环节受到了多方干扰，原定于2010年2月4日举行的博士论文答辩被强制取消。2015年新年过后，于亚欧又奔波2000多里到广州母校，一方面看望老师，另外和校领导商谈论文答辩和毕业证的问题。2015年3月27日被绑架，遭非法关押迫害。于亚欧的母亲刘继康女士，2015年7月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致使他本人及儿子媳妇遭受迫害，要求最高检察院依法对被控告人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 追究被控告人刑事责任，依法恢复法轮功的名誉，无条件释放他儿子，赔偿精神及经济损失。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2015年12月31日晚至2016年1月1日凌晨，捷克斯洛伐克与来自捷克共和国和土耳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中使馆前举行烛光守夜和平抗议迫害。法轮功学员表示，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希望能唤起民众关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早日结束迫害。法轮功学员还提出了法办江泽民。在斯洛伐克，包括三位议员成员在内的超过500余人签署了刑事申诉，声援全球控告江泽民。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于2015年12月中下旬在著名的哈比耶博物馆参加了当地图书、咖啡和巧克力为主题的图书展。法轮功的真相展位上摆放着法轮功的主要书籍和教功资料。很多参观展览的民众对法轮功学员展示的功法很感兴趣，很多真相 CD 传给了民众，人们驻足面对面的和学员们交流，了解了发生在中国的16年的迫害真相。
在2015年10月的旅游高峰期间，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悉尼歌剧院景点帮助一位导游做了三退，数月后又一次相逢时，明白了真相的导游协助法轮功学员为旅游团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做了三退。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法轮功学员彭文秀2015年12月24日被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终年60岁左右。彭文秀2014年6月12日傍晚在水城镇高峰岭农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报警，绑架到水城镇派出所，后转和田镇看守所，非法关押半年多后被非法判四年，被转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女子监狱。
中国航天事业功臣、现年77岁的法轮功学员熊辉峰老人2015年12月4日被天津南开区法院非法判七年六个月。熊老即刻提交了上诉书。熊辉峰老人退休前曾任航天部8358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他因拒绝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曾于2001年被非法劳教两年六个月。2014年8月26日上午，公安南开分局王鼎堤派出所及华宁北里居委会一群人将熊老家围住，让一个便衣以熟人的口吻叫开门后，一拥而入，绑架抢劫。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法轮功学员崔荣芬因长期遭受迫害，在被非法庭审时昏倒在法庭上，生命出现危险，家属强烈要求立即送医院，但审判长刘俊杰及法院人员冷漠相对。半个多小时过后，法院副院长严希臣来到现场，崔荣芬才被送进景县医院。当天夜里九点多的时候，崔荣芬被劫持进衡水市看守所。
湖北武汉市新洲区法轮功学员张晨耀、潘红丽夫妇被非法关押近四个月，夫妇俩均被迫害致命危。2015年12月底，儿子得到通知后，东借西凑到500元钱送到看守所救父亲的命。目前，潘红丽被从第一看守所转至公安安康医院内继续关押迫害。两个月前，张晨耀、潘红丽夫妇俩被武汉市新洲区检察院非法批捕。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80岁的老太太吴秋娥控告江泽民遭警察骚扰后 含冤离世。2015年10月28日早9点多钟，加格达旗区东山派出所刘瑞等警察非法闯入吴秋娥家，逼迫老太太签字按手印，同时出示惩罚通知书。吴秋娥老人在警察走后突然昏倒在地，家人发现后送医院，但是抢救无效，吴秋娥老人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一年一度的俄罗斯冬季学法交流会今年如期在莫斯科召开，来自俄罗斯多个地区城市，包括圣彼得堡、卡鲁加、果特罗斯和乌克兰等地的法轮功学员无惧寒冷，远道而来参加了这次活动。在为期三天的学法交流中，大家一起拜读了师父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和整本转法轮。许多学员纷纷交流说，这次学法交流会受益匪浅，非常感恩能有此机会共同提高。学员们在莫斯科的市中心包括多个有名的景点，如阿尔巴特大街、果戈里公园、人民经济展览中心和胜利公园及中领馆附近，都举办了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活动。
一年一度的德国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已经成为很多德国大法弟子交流心性共同提高的盛会。2016年1月10日，部分德国法轮大法弟子来到中部城市卡塞尔参加法会。19位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一位71岁的老年西人大法弟子形容自己是一个一岁零四个月的新生命，正在学习走路。练功后，他不仅充满了活力，而且对自己的家人更有耐心，不再爱唠叨，或者要求别人做事完美。96岁的母亲也和他一起看书学法。有三位原籍中国的学员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去掉党文化的问题。其中一位是年龄比较大的学员，在生死毕业观中他悟道，因为自己父母属于邪党体制内的特权阶层，所以他还在眷恋他年轻时享受过的一些特权。毕业观中，他又一次仔细拜读了九品共产党，进一步清除了体内的党文化，闯过了生死关。一位年轻女学员也谈到，她在工作中看到党文化中的算计别人和谎言文化在自己身上的反应。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明慧网2015年度人权报告，非法判刑。2015年明慧网报道的被中共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共878人，其中男性252人，女性536人，另有90人性别不详。根据收集到的年龄信息，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年龄最小的是河北省的卞小辉23岁，年龄最长的包括甘肃的廖安安80岁和辽宁的王家国81岁。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来自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被非法判刑人数最多的省份为辽宁省160人、四川省96人、山东省91人。被非法强加的刑期从4个月到12年不等，根据确切知道刑期的847人统计，平均刑期为3年零11个月。由于中共掩盖事实，封锁网络，明慧网报道的案例仅为实际判刑案例的一部分，所以以上数字均为不完全统计。以上数字是根据明慧网2015年报道的案例所做的统计，其中有11人被非法判刑的时间实际发生于2014年。
河北三河市警察骚扰肃江民众遭抵制。2016年1月6日，河北省三河市段甲岭镇派出所警察到该镇石柏户村多位法轮功学员家中，对肃江民众进行骚扰，遭到学员抵制，家属反感。1月6日上午，段甲岭派出所警察到利永芬家中，找利永芬和她的婆婆赵淑芳。当时利永芬外出未归，她的丈夫因有急事 与警察打个照面就匆忙地走了。家中只有70多岁不识多少字的赵淑芳老人。老人热情接待了警察，给他们讲述自己和三个儿媳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感受和家庭和睦的事实，以及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迫害后自己和家庭所遭受的迫害经历，并告诉他们向最高检最高法邮寄了对江泽民的控告状。警察录音记录录像，把记录让老人签字按手印。老人提出看不懂看不清不想配合时，警察反复强调承诺完全是您说的，一点不差。老人相信了他们。第二天下午，三个派出所警察再次来到老人家里找李永芬，因李永芬不在家，就来到邻居法轮功学员雷玉芳家。雷玉芳与警察交谈中发现记录与自己所说不符，警察多次提到诬告诬陷滥诉，故意把提问你是否投递了控告信件记录成是否投递诬告滥诉信件，遭到雷玉芳指正。李永芬回家后，两位法轮功学员提出让警察出示证件，警察不肯出示。两位学员问他们，你们有高检高法的委托书吗？警察说没有。法轮功学员要求索要备份，警察拒绝，警察不得已提出放弃做笔录。期间，两位法轮功学员向警察讲述了相关法律法规，劝告他们不要继续知法犯法。赵淑芳老人得知他们的骗人伎俩，非常伤心和气愤，提出要回昨天的笔录。两位法轮功学员也要求拿出来我们看看。其中一个警察说，老太太的完事了，没带来，匆忙收拾东西离开。临走时，一个警察说，今天跟你们交谈真长见识。当天本村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张永清夫妇、张凤芝、张凤兰、赵淑兰、季和平，他们有的在警察不肯出示证件的情况下拒绝回答警察的任何问题，有的拒绝签字。
福建省宁德市民众联名举报元凶江泽民。福建省宁德市的徐宇莲等678位善良人日前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联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长达34页的举报信已于2015年12月28日15时被两高签收。信中举报江泽民在位期间一手建立了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善良群体的全国性的秘密组织610办公室，密令对以真善人为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群体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和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即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以权代法，密令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在联名诉江过程中，的确有更多的人越来越能理解和接受法轮功，同时民众对江泽民掌权期间腐败治国、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残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大肆出卖国土深恶痛绝。一位村民说，我看过国际新闻了，知道共产党很坏，就连我们村里的头头都很腐败，吃了很多钱，可是怎么就没有报应？法轮功学员耐心地告知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被历史与事实反复证明了的。现在江泽民的追随者周永康、薄熙来等等大大小小的贪官恶人已经或者正在受到应有的惩罚，凡是作恶多端都会遭报的。于是该村民既签下了自己的真名实姓。更为典型和令人感动的是，有一大家子人在明白真相并三退后，对江泽民的所作所为义愤填膺，全家老小一共14人全部签上了真实姓名告江。听闻江泽民的累累罪恶，不少人主动签真名盖手印举报，同时还出资告江，有的说一定要告倒他。一位63岁的农妇讲起江泽民时说，这个人做得这么坏，我要告。于是还让家里的两个儿子及媳妇、女儿、女婿等全家人都一起联署举报了江泽民。
严正声明，本周67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5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半个月时间太长了，河北沧州来稿。2015年11月20日上午，河北沧州两位法轮功学员相约去沧州纸坊头乡季家洼大集去讲真相。正当两位法轮功学员给几个围拢来的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劝大家三退保平安时，一位50来岁开三马车的男子从后面急匆匆往这边赶，并大声喊，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等等我。想必是因为刚刚下过的一场雪造成路滑，三马车开不快，他又怕法轮功学员离开才这么着急的。这位男子一赶上来便急切地对两位法轮功学员说，快给我，快给我，我已经好长时间没看到这些了。法轮功学员赶紧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他便小心翼翼地收好。看到这名男子急切地索要真相资料，便问他，您有多长时间没看到我们的真相资料了？男子说，都半个月了。
人心与因果，老父亲起死回生。作者四川大法弟子。父亲82岁了，家住四川遂宁市，11年前随弟妹们去云南安度晚年。父亲几年回老家一次，我却不敢去见他老人家，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2007年为躲避中共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前年冬月初，大概连续有6个夜晚梦见我父亲，我想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呢？父亲是不是有什么大难呀？文化大革命初期，那年我才13岁，父亲被指是当权派，就被抓去批判过。只看到那个叫罗义忠的人大吼道，把罗顺生押上来，两个红卫兵把父亲押上批斗台。我看见罗义忠对着我父亲的头打了一下，说，把头低下去。我看见父亲老老实实地站在台上，我含着泪跑回了家。家里6姐妹，我是最大的，我记得最清楚。我练法轮功，99年法轮功被江泽民迫害。2000年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父亲把我的宝书烧了10多本，多次骂过我，他被共产邪党整怕了。烧大法经书，那犯了多大的罪呀。冬月初八晚上，父亲去厕所，在门口重重地摔了一跤，这一跤把他摔得快没气了。妈妈把父亲的假牙都取下来扔了，鞋也烧了，送到医院，医生不医了，让快拉回老家，两辆车轮换开，10几个人连夜把父亲送回老家。初时到家了，但还没断气，就又去求医。医生看后说，10天之内埋了，即只能活10天。我冒着被抓的危险，于12日晚11点钟步行回到老家。所有的人都睡了，经过长途开车坐车，他们太累了，只有父亲睡在临时搭的床上，母亲守在床边。母亲对我说，这几天他们太累了，让他们睡一觉。我看着父亲紧闭双眼，嘴唇都缩了，要不是在家里，我可能认不出他来了，真是皮包骨呀。我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3遍，看他动了一下，我赶紧喊了声，爸爸，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把装有师父讲法的 MP3 塞到他耳朵里，5分钟后，看到他嘴在动，好像在说什么。我仔细听，他说，不行了，要死了。我忙说，你不会死，师父在等你，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李大师救你。他点了点头。我又说，爸爸，你2000烧了我的大法书，你跟师父认个错，我帮你写个声明发到师父面前，师父是大慈大悲的，一定会救你的，你如果同意认错，你就点个头。父亲点了点头说，李大师，我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对我说，你赶快走，不然他们要找我要人，指当地专管迫害法轮功的人。看来父亲头脑还是清醒的。就这样，多年没见面的父亲，我只陪伴了不到半小时就离开了。可惜的是，弟弟妹妹们都在楼上睡觉了，我一个也没见到。 这么多年也不知他们是否安康。我离开了家，在漆黑的夜里走呀走呀，好不容易走到住处，立即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说：师父呀，我父亲能活上11天都是师父的慈悲呀，是大法的神迹。我马上打开电脑，替父亲写了郑重声明发到明慧网。冬月初十，十几个人开了2辆车，怀着悲痛的心情回来埋老父亲。18天后，还是这2辆车和这十几个人载着父亲又浩浩荡荡回云南去了。现在1年过去了，我父亲不但没有死，现在自己还能自由地走动了。我父亲能活到今天，是师父救了他，大法显神威。我们全家人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法轮大法救了我父亲。父亲在老家那18天，很多人都来看望他，都为他叹息落泪。而后凡是认识我父亲、看望过他的、听过他的故事的世人，无不为他的重生而惊讶。再次希望他们都能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度过大劫难，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法轮功学员家属说：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我叫刘金河，2015年12月31日晚，我一觉醒来感到半阴半阳，四肢不听使唤。因我在外面打工，心急之下给在家的妻子打了电话。她在电话上告诉我：别着急，别害怕，心里知道自己没事就行了。后来我渐渐好了起来，亲戚们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输完液已是凌晨4点多了。回家后妻子告诉我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因为他接到我电话后就在家发正念求师父帮忙。我听到后就想，是啊，当时我连穿衣服的力气都没有，感觉气是往下走的，也没用药，怎么一点点有所好转了呢？想起来也真是那么回事。妻子给我讲了大法真相，给我讲了大法中的一些法理，讲了师父慈悲，我在劫难中师父救了我。他还劝我写郑重声明，下面我就把这些年来由于受中共制造的谎言毒害而对大法师父、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行全部曝光，向大法师父、法轮功学员认错。我妻子是因为有病才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岳母更是百病缠身。从我和妻子结婚后，岳母是整天用药不断，后来她练了法轮大法，全身的病都好了，也不用吃药了。妻子一看法轮功这么神奇，也开始学法练功，10多天后她的毛病也好了。当时我特别认可法轮大法，支持他们娘俩学法练功。可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后，妻子也遭了迫害，一次次打击使我害怕极了，家不像家，生活一天无宁日。我当时没有看清是共产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反而怨恨起了岳母和妻子。就这样，我竟然动手打了我岳母的脸一拳，我因此做下了为人儿女不应该做的事情。在岳母被迫害和流离失所期间，我也没能给修炼者们一个宽松安静的环境，这是我对岳母和修炼者所犯下的罪。妻子被迫害期间，我见她不听我的劝阻，就谩骂妻子，甚至拿螺丝刀直扎自己。那时候我打骂妻子不说，还连救度妻子、救度自己的师父都敢诽谤，真是对大法、对师父犯罪。可是即使这样，在我遇难时，是大法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救了回来。妻子经常说，学大法能一人练功，全家都受益，今天我就是一例，谢谢师父，谢谢大法。这些年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和一帮手无寸铁的修炼者，我由于害怕等因素，我没能为大法、为师父说句公道话，却做了那么多伤害大法、伤害师父还有伤害妻子、岳母的坏事。可今天师父却救了我，我真的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地说，谢谢您慈悲伟大的师父，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特此郑重声明，从此我支持大法到底，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基层警察抵制迫害，作者程宇。 我们看最近两天明慧网上的几则关于基层警察抵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报道。2016年1月7日的报道，到派出所讲完真相顺利回家，讲的是一个老太太因发法轮功资料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可是遭绑架后老太太没有怕心，自始至终地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还善劝警察不要做邪恶的帮凶。几个小时后警察将他释放。这一天还有一篇报道，派出所十多个警察依次签名三退，说的是一个老太太因在菜市场发真相台历和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被绑架，趁其他警察吃午饭的时候，他将看管他的女警察劝退团了，其他人吃饭回来，他又将其他十多名警察劝退了，并一人送他们一个护身符，最后警察开车将他送走。1月8日的报道，派出所警察不愿关押法轮功学员，讲的是2015年12月25日下午，五名法轮功学员在河北省某市公园里面对面给民众发真相台历劝三退，后遭不明真相者举报交警，可是当交警将他们绑架到城关派出所时，派出所当班的警察却拒收。而类似的事在该派出所发生不止一次，去年8月两名法轮功学员被恶人绑架到这里，当时警察以事发地点不归他们管辖而拒收。同一天的报道，2015年北京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综述上，其中讲2015年北京各看守所以身体不合格等原因拒绝接受47名法轮功学员，参与绑架的警察不得不放人。中共迫害法轮功使用的就是这些基层警察，派出所警察不参与绑架，看守所警察不愿意接收，中共还怎么实施迫害？看看这些基层的警察一旦明白真相后就在派出所声明三退，中共让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明白真相后还开车将人送走，这些警察真明智。特别是在北京，中共历来将北京看得最重，可是看守所的警察竟然坚决拒绝身体不合格的法轮功学员，这要是在前些年根本是不可能的，当时只要是修炼法轮功的，只要还有口气在，看守所就必须接受。法轮功是什么？明白的人越来越多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曾庆红大势已去，主导迫害的周永康、李东生已经入狱。在基层，那些积极迫害法轮功的人得到的报应让其他人引以为戒，谁不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呢？再者说了，少送一个好人入狱，那不是积阴德的好事吗？有些警察还感叹自己遇不到这样的事呢。从另一个角度说，你就是不相信善恶有报，那参与了作恶，被上了恶人榜，咋跟亲朋好友交代呀？将来你的晚辈问起你当警察时迫害没迫害过法轮功呀，你怎么回答？无论从良知和理性上来讲，都不应该再迫害法轮功了。今天这样的形势，谁要是还坚持迫害法轮功，那真是一个糊涂人。如今越来越多的警察明白真相后积极地保护法轮功学员，这不是迫害将被制止的表现吗？那些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警察赶快清醒过来吧，因为赎罪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古光的文章，题目是师父的良苦用心。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问答，弟子请问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救下一半的中国人吗？ 如果中共在政法到来之前解体，没退党的人还有机会吗？师父，那当然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说时间是有限的，就包括旧势力也好，他本来就不想叫你们救那么多人，我再顶着他们，不然的话，好像是去年他们就要结束了，可是没几个人留下来咋办呢？世界空空的，人类还要给大法开创一个辉煌时期呢，没有人了，这咋做哟？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结束了有什么用？正法不是为了救人吗？救我一个人走了，创世干什么？史前安排的一切都白做了，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为了众生。从法中我悟到，师父为我们操尽了心，用巨大的承受延长着正法时间的结束，给还没有做好的学员做好的机会，给没得救的世人得救的机会，为成就我们，师父费尽了苦心。而作为弟子，又有多少人能体悟到和珍惜师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呢？这不禁使我想起宋朝的预言大师邵康节，易学大师邵雍，后世称邵康节，也是预言梅花诗的作者。邵雍有一种很准确的卜算方法，叫做黄极术。这种卜算方法由数理和数数两部分组成，此数十分精准，特别是数字的精确。例如能算到哪年哪月哪日能发财，能精确到几两几钱几分银子。如果是考试，可预算出哪年哪月哪日考试，还能预算出第几名。在邵雍晚年的时候，他把数理和数数分别传给了他的两个徒弟。他告诉大徒弟说，我传给你的是数理，是黄极术的精神，要珍惜，用心苦记。他传给二徒弟数数，告诉他这是黄极术的精华，一定要认真苦研成传。在邵雍将要离世之前，他把两个徒弟叫到身边，两个徒弟痛哭流涕说，恩师您走了，今后谁来指导我们？我们的学业如何提升啊？有疑难向何人求教啊？邵雍说，两个徒弟你们听好了，我走后你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你们尊重对方要像尊敬我一样，你们谁有新的领悟与体会要及时告诉对方，你们互相要都能够做到，你们的技能比我活着时提升更快，果真如此，才能把我们的义学发扬光大，两位弟子切记为师的话。邵雍死后，两位弟子各自都以为自己得到了师父的真传，都暗自下功夫研练，他们都想有一天能够像师父一样有很大的建树，能雄才天下，所以互相谁也不肯透露一点真机，只是互相透露一点表面的肤浅的东西。多少年后，师兄从数理中悟到了数数，可这时人已到了晚年，而且疾病缠身，师兄想起了师父说的话，恍然大悟，这数数的部分一定在师弟那里，他立即派人叫来师弟，二人把实情一说，都痛悔不已，抱头痛哭。此时他们才知道邵雍的良苦用心，他们知道两个人都辜负了师父邵雍，因为自己的心胸太狭窄了，没有同心协力共同提升，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如果按照邵雍说的去做，两人都会在义学上发扬光大。于是两位师兄弟抓紧有限的时间一起钻研，最后才得以把他们师父的黄极术研习下来。而今我们发愿下世来助师正法，大法师父赋予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不同的能力，希望能互相配合好，圆融补充， 使每个人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特长、能力，形成强大整体，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使命。由于人心的障碍，使我们修炼的威德力量不够，正念不足，不能更好地配合，让很多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几年前，我和几位年轻同修配合教同修技术，推动资料点遍地开花，使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来。期间遇到了来自同修内部的各种阻力，一起配合的同修因为对问题的看法不一致，矛盾重重，甚至互相抵触不配合。协调同修也抓住我们以前个人修炼的不足来阻止。在一系列的干扰面前，我们都能及时在法上交流沟通，敞开心扉，找到自己的人心，不去向外指责。比如一位同修很谨慎，做事稳妥，他看不上另外一名他认为不注意安全的同修，而另一名男同修又对这名谨慎的同修有意见。我们在法上切磋达成共识，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去掉看不上别人的心。后来这些年轻的技术同修以点带面，在法上交流时，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充分发挥整体的力量，承担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但是由于我和当地协调同修之间的隔阂，使一些地区的遍地开花做得有缺憾，而这缺憾就是我们的人心造成的。因为疲于做事，学法跟不上，长时间流于人做事的状态，我和协调同修的对峙、怨恨、争斗等人心迟迟不放，回避矛盾，绕着走，造成同修互相干扰，给正式大法带来损失。本应该在做事的过程中互相配合好，形成强大的整体，建立更大的威德，可就是因为人心不去，辜负了师父的苦心安排。当我醒悟后，顿感无地自容，诚恳地与几位当初有间隔的协调同修交心，坦诚交换意见，我们的间隔打开了。可是现在才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太迟了，就像邵雍的两个弟子一样，太晚了，那无法挽回的损失真的成为了永远的遗憾。那种来自同修内部的干扰、阻力，甚至超过邪恶直接的迫害，就是利用我们还没有修去的人心，互相拆台，互相指责，把我们能做成的事情给搅黄了。由于不配合，不修自己，使一些能整体起作用的事没有起到作用，应该得救的人没有救成，这方面的错误再也不能犯了，误人误己，叫师父痛心啊。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警察主动退还电脑。2015年7月份，我因溯江被警察绑架，抄家并拘留15天。至12月底，警察主动打电话通知我领回被抢走的电脑、打印机、刻录机、耗材等。下面我把详细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参与溯江大潮。2015年4月底，我收到了关于起诉江泽民的邮件，一下想起了《风雨天地行》中表达的荡浊、清音、风雨、历劫、同心、审判，风风雨雨16载，心里很高兴我们随时正法走到了最后阶段审判。但是由于悟性没上来，觉得自己没受到大的迫害，好像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一直没动笔。后来在学法时，看到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我发现自己的所谓悟性低，那只是怕心的借口，法都讲到这种程度了，还需要我们悟吗？照着做就行了。六月，我到邮局以快递邮寄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两天后收到高检的签收回执。遭绑架拘留后，七月，国保警察拿着我寄往高法的刑事控告状，闯到我家非法抄家，并把我铐到派出所。我不配合他们，他们说你签不签字说不说都没用，还起诉江某某，我们就要抓你做典型，就是要拘留你，
有本事你就去告。他们气焰很嚣张，在押往拘留所的过程中还给我上了背靠。到了拘留所，我把心一放到底，谨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的教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我拒签字，拒穿号衣，拒报数，拒坐小凳而坐床，狱警来谈话我就讲真相。他说，我们经常接到法轮功的短信电话，你不用说我们也知道这些。在拘留所里15天，这是唯一的一次谈话，再没有警察来管闲事。号里有个曾经服刑9年的犯人，他告诉我，在2000年那时候，不管监狱还是拘留所，只要法轮功学员进来都是往死里打。他亲眼看到狱警把法轮功的人吊到篮球框上暴晒，结果人被晒死了。可现在没人管了，狱警一看是法轮功学员都不管。他说在这里法轮功学员的待遇是最高的。我想不管怎么样，既然来到这里也不能白来。我一边向内找自己的人心执着，一边给同监室的这些有缘人讲真相。来来去去前后有14人，入过邪党组织的全部三退，有5人没有加入过邪党组织，我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们，他们也是把这9字吉言经常挂在嘴边。融入整体，加紧救人。出拘留所后，我通过在拘留所认识的一位同修融入了当地的集体，结束了身边没有同修的环境。有一天我和几位同修开了一个小型的交流会，达成了一些共识，并做了一些分工。共识一，做3件事不停，加大力度地找回昔日同修。共识二，我地区要全力推动溯江，鼓励帮助同修溯江，鼓励并帮助常人举报。共识三，向当地政府机关各层部门负责人大力度发送真相彩信、短信。共识四，让受到迫害的同修给警察写信、打电话劝善，用善、用慈悲救度他们。警察主动归还抄走的物品。这样到了12月，给我上被铐的警察主动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公安局取回被扣押的电脑、打印机等物品。见了面，他直和我套近乎，满脸是笑，又称呼老乡。我告诉他都不容易，我们都应该互相理解。看得出他很感动，还要帮我搬东西，与几个月前判若两人。其实我没有指望他们能还我电脑，时间不等人，资料点很快就重新建立起来了。我们修炼人没有敌人，他们能主动还我电脑，选择赎罪，我替他们高兴。时间不等人，目前的形势变化真的是太快了，三退名单直线上升。我地区已有同修去公园公开练功了，请同修根据当地情况去做，注意安全。还没有参与溯江的同修啊，真得抓紧了，警察都不管了，邮件也不拦截了，扣押的物品在陆续归还，这时候了，我们还迈不出这一步吗？最后引用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话与同修共勉，我早就说了，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没有时间了。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要用一颗敬师敬法的心写严正声明。很长的时间，我发现一些同修把写严正声明当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不用心敷衍了事的来做。对此我想谈点个人的一点认识，与同修们交流，望同修慈悲指正。从法中我们都知道，过去所有的法门，只要修炼人做过有违本法门意旨的行为，就会被逐出师门，永远失去修炼的机会了。那还只是在小道上修炼，并且修的不是真正的本人，而是人的复元神。由此可见，修炼是何等的严肃啊！而我们今天修的是宇宙大法，直接被慈悲伟大的师尊亲自救度，我们还肩负着下世救人的神圣誓约，成就的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这全宇宙第一的无上荣耀的称号。相比过去那些修炼法门，不知要严肃多少倍啊，不严肃对待是不行的。师尊为成就我们这些迷失的生命，真是费尽了心血，把我们都从地狱一个个捞起洗净，天大的业债为我们独自承担，苦口婆心地为我们讲修炼中的法理，一步步地扶着我们向上走。在邪恶残酷迫害大法的这十多年中，我们很多人因自身的业力大，执着心太重，法理不清，对法的坚定程度不够，正念不足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旧势力所谓的考验中迷失了方向，走错了路，做了一些违背大法的原则，对师尊和大法极为不敬的大坏事。即使这样，慈悲的师尊都没有嫌弃放弃我们，一如既往地珍惜呵护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修成，师尊多次在讲法中鼓励我们，摔倒了不要紧，赶快爬起来继续修炼，并允许我们在网上发表严正声明，给了我们重新走入大法中修炼、归正自己的珍贵良机。这些都是慈悲的师尊用巨大的承受换取的，我们是无法用人的思维来想象的。慈悲的师尊不求我们的任何回报，只要我们一颗向上的心。作为弟子，无法回报师尊给予我们的，但敬师敬法是我们都应该做到的。严正声明是一个既严肃而又很神圣的事情，是师尊对我们生命的无比珍惜和给予我们的殷切期望。那么我们修炼中走错了路以后，以什么的心态来写严正声明，以及写过严正声明后行为上能否做到？我个人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常人式的表态，其中也包含着敬师敬法以及个人以后修炼能否走正路等多方面的问题。一个人做错了事并不可怕，怕的是对做的错事不能真正从法上认识，不能真正去改正，甚至还感到不以为然，很轻松地把所犯的错事随手写几个字的严正声明交给上网的同修就完事了，再做了错事就再写严正声明，写得很顺手，很及时，也很随意，并不去认真反思自己的过错，及时地归正自己，好像写了严正声明，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就一笔勾销了，就不存在了。把写严正声明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当成了自己犯错的保护伞一样，那师尊的慈悲不当回事儿。其实这也是对师尊的不尊敬，对自己的修炼不负责任，能严重障碍自己的修炼路。我认为严正声明是那些走错路学员的一次重新发愿，是对师尊和全宇宙众生发的愿。我们知道愿不是随意发的，是要承担责任和代价的。如果对自己发的愿不能兑现，光说不做，就会犯下欺骗创世主的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严正声明这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写严正声明时，心一定要端正，要有一个敬师敬法、对师尊虔诚的报恩的心态，有对自己走错路的深刻反思，走正走好以后路的坚定信念，用心地写好每个字、每一句话，这是发自生命深处的誓言，绝不是寥寥的几句普通的语言，也要对自己所发的严正声明负责，真正履行自己的诺言，真正做到了，才能体现出自己所发的严正声明的真实意义，不能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这里我没有指责任何同修的意思，只是看到这些现象，我感到痛心和焦急，因为修炼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身负的责任不允许我们再做一些糊涂事了。修炼已走到今天，我们应该成熟起来了，不能再有意无意地给大法抹黑了。我们要理智清醒地对待所出现的每件事情，只有我们心中有法，严格按照师尊的教诲，我们才能走正路，做对事，我们才能真正救了人，我们才能少给师尊添麻烦，我们才能少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才能真正兑现我们的神圣誓约。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